因为教会就往下走，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，叫照顾。而且你去听好的英文教会的讲道都特别有力量，但是越为了适应或者满足这些现代人这种的很短的记忆很低的要求，现在很多的洋人的主日的这个主日讲道是注重伦理道德，注重伦理道德，就是讲啥，讲家庭，讲孩子，讲和人和人的关系，越来越不注重神学，不重就是注重伦理而不注重神学。这神学啥意思？就是说把真理，耶稣并他定十字架，用真理，用一套的很符合逻辑，很符合，很就是很有针对性人的罪的问题去讲出来，这个越来越少。这个少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把眼光，我们的基督徒眼光应该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的。我们的心应该是在天上，不应该在地上的。我们的盼望应该在天上，不在地上的。我们的未来也不是在地上，我们应该是在天上的。如果把天上的东西都，天上的东西都拉回到地上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失望，你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。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，你是没有希望的。你在地上是不会有期望的，你在地上不会得到永远的满足，你也不会得到永生的盼望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主日讲到很大的一个问题：注重伦理道德，不注重天上的东西。慢慢慢慢，大家发觉，哎，你到这儿，我为什么要去教堂去听一个夫妻关系，听一个孩子的教育？好多好多机构比你讲的还好，很细又系统又实用。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去听呢？当然我必须要去教会听，去教会听我还得奉献，我到别的地方听可能都不用钱，而且很好。所以这就导致洋人教会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华人教会实际也有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注重讲道，注重主日学。所以我有盼望，就是说从到明年后年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主日学的班都开起来，至少开四个班，不同的阶段，每个阶段从受洗之前就系统的受洗的培训，受洗之后有受洗后的培训，受洗之后有门训的培训，门训之后有怎么做带别人信主，怎么去成为一个去训练别人的人培训，这是我的盼望。这个有这些之后，教会才有真正知道我们的往哪个地方走，而不是只是停到现世的一个的状态。所以这就是我神给我的一个的意向，这我想也是应该是我们教会的意向。我们要成为地上的盐，成为一个灯台，是在高处的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分享。五月六七八还有个培训，但是因为那个是卡腾国语同那个整个卡腾的国语的培灵和研经会，我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去五六七啊，大家记一下这个时间。五月七号晚上呢，是我们教会要负责服事，是我们要负责整个会场的布置，也不是也没啥布置吧，就是说一个私事招待人呀，包括手奉献。如果大家有时间，还可以向我报名，好吧？好，这是稍微讲了一下。我们上次布置作业了，对不对？六章六十三节啊，这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们都会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太好了，你们都会背。现在转过去面对你的旁边的人，你背给他听，他背给你听啊。这样吗？你们三个一组。
但
他
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灵的交通，在灵里的交通。
虽然他的肉体和现在不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他，因为我是灵里的教徒。这个是真正的，是可以承受的。保罗也说，人的肉体是不能承受神永生的国的。所以我们这种肉体会改变，但是我们复活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的现在一定和他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样子是不同的。我们知道他还是耶稣，但是是不同的。同样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的样子和现在也是不同的，但我郝红旗还是郝红旗，王菲你还是王菲，但不是现在这个王菲，那个是王菲，是最漂亮的最好的一个。
我先活着。
好，如果你的盼望是说有一天我可以复活的话，那是见到主面的，恭喜你，你真正就开始领会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，不是现在。好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学习的经文啊。今天的经文是七章一节开始啊，说这事以后呢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这游行呢，就是到处去找去传道的意思啊。为什么说犹太人想要杀他呢？大家可以翻到经文的前面的经文是5章17节，可以读一下。5章17节。
耶稣就对他们说，5章17节。
对啊。
对。
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
后面，你继续，再往后读。
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
对，很好。其实那个时候是真正开始，在毕士大，当谁耶稣去治好了，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之后，耶稣所教导的，实际当时就和犹太人的利益发生了很大的矛盾，包括他的传统发生很大的争执。那个是犹太人就认为他是违背的安息日，而且不是还说嘛，说把称神为父，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，这实际不是耶稣真正的意思。耶稣并没有把自己和神平等，整本福音书上从来没有说耶稣自己说我和神是平等的，耶稣反而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我去怎么行，我看见神怎么去做我才怎么去做，耶稣从来没有。但是他们，你知道定人之罪的时候，不见得你说什么做什么，只要我以为你说什么做什么，我就可以定你的罪。这就是犹太人所犯下的问题，也就从5章17节18节开始，犹太人就要计划去杀他们。 OK，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。大家我记得咱们有个图，对不对？一个圆圈，大概这个就是3到4月份。这个是什么节？逾越节。逾越节之后有个节日还记得吗？
五旬节。
为什么是五旬节呢？为什么叫五旬节呢？就是也叫七七节。你记七七节，叫七七49，凑上一是50收，所以说就后面就翻叫五旬节，因为正好50天嘛，五旬节。五旬节之后对的大概逾越节和这面对的又个节是什么节？
祝棚节。
祝棚节。OK。这三个节大家要记住，为什么呢？这三个节是在立位记，当读立位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三个节他们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啊，你们很厉害。记住这个表之后啊，我跟你说，在教会中不超过10%的人能把这三个大概的节期，这三个节期和大概的位置记下。你往去，这是3、4月，这大概就是，这是。3、4月之间，这个就往前，这个大概就是到了祝棚节，
不是十月份的吧？
十月九月十月。
对，大概就是十月份的。
六个月之后应该是。
对，
半年。
这个因为这个跨度大概是这样，三四九七八九十，对，大概是就是十月份的时候，就是这三个重要的节气。所以参加主日学是很好的，参加主日学能学到很多的背景知识。我尽可能是主日学比较丰富一些，包括很多的像这些，实际是蛮重要的。咱们特别了解当时的文化、历史，还有他们的习俗是蛮好的。这就是祝棚节。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祝棚节呢？因为耶稣上次在记载他的时候，他是在耶路撒冷，大概是逾越节的时候。现在到了祝棚节了，那大概六个月的时间过去了。啊，六个时间的过去，也就是第一节这事以后，这事以后，这事以后到，你看这事以后是指耶稣前面讲他的生命粮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这说这事以后到现在，就大概是有六个月的时间了。说当时犹太人住棚节近了。所以有六个月的时间，这个六个月时间好像没有记载耶稣在干什么，啊，好像耶稣突然啥也不做了，好像就是安静下来了。这就是第三节出了问题了。第三节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：“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”这个兄弟不是啊。我们这种兄弟是真正的包啊，亲生的兄弟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参考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，大家看一下。十三章五十五节。
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
好，谢谢。可以看出，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生完耶稣之后，后面是又生了一些孩子的。
四
啊，记载的有四个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兄弟是指真正的这个亲生的弟弟们。然后呢，就说你离开这里去上犹大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然后接着又说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。实际这两句话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出实际他的真正的弟弟，实际对耶稣的一些误解。为什么有误解呢？就是你这六个月的时间，你无所事事，你什么也不去做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耶稣是一个牧匠，他是有责任去养家糊口的，他是老大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六个月好像他什么也没去做，他也没去传道，所以他弟弟实际就有点怀疑，你到底你在干什么？你好像现在什么不去做，你不是可以行很多神迹吗？好像如果你真去可以，你应该去行呀，你应该显扬名声呀，你在暗处你才躲在这儿干什么？其实对他一些的误解。还有一个呢，因为加利利是一个在当时算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好比就像我长大的地方包头和北京去比，包头一说内蒙古边疆，北京首都，对不对？实际有这个比较。而且当时的加利利呢，也不是犹太人自己的所管辖的地方，不是犹太人的自己的地方，而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犹太人的，我们说的这个首都。当时的加利利是一个分封的王叫安提帕，他去管辖的。安提帕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但你知道一定谁杀死了施洗约翰，是他杀死了施洗约翰，也是最后当比拉多把耶稣最后他说你是犹太人，我是不应该管犹太的宗教事务的，是比拉多又把耶稣交给了安提帕，说加利利当时是安提帕这个分封的王的领土。第五是这个笔者约翰的注释。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，这是一个注释啊。第六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这个我们就要稍微查一下吕振中版怎么去说的，大家查一下七章六节吕振中版是怎么说的。
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却说到就到了。
对，其实这个就是其中的含义，就是说神给耶稣预备的最后被钉十字架，或者是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没有到的，因为他已经犹太人想杀他的话，他如果这个时候光明正大的去耶路撒冷，很可能就会被杀掉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但是呢，你们世人是随着你们的意思去做，你们想怎么做怎么去做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但是我是不行的，所以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句话主要是这个意思。耶稣接着说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就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啊。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三章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大家可以找到给念一下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
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
对，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很清楚的，实际因为耶稣的教导确实让那些掌权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感觉到很难受，而且指证他们是恶的，所以说就开始去恨耶稣。这就是后面说的，我们讲的就开始要去准备去杀耶稣了。耶稣接着说，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，就是讲耶稣，然后就说你们去吧，但是我不和你们一同去，我时间还没有到。耶稣说了这话仍旧，第九节啊，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。 OK， 所以耶稣没有和他的弟兄们一起上去过节。但是我们刚才稍微提到这三个节期犹太人是要上，必须上去的，对吧？耶稣虽然说啊，我现在不去你们去，但是耶稣知道他作为一个人，作为犹太人，他要守神的律法，到第十节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因为如果明去就太危险了，是暗去来说，满足的律法的要求，同时也不张扬自己去基督这个身份。这是第十节。十一节，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，他在那里，或者哪里？因为犹太人知道这三个节期所有犹太人必须要上去，所以他一定知道耶稣会在那，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就开始去寻找他，然后后面就找到说他在那里啊，这个稍微有个过程。十一节上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。很自然，对不对？有些人确实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确实认为啊，他真的是不同的，是先知。那有些人不接受耶稣的，首先耶稣所讲的在当时是一个不合常理或者不合传统的一套的理论，所以说就会产生这两个，一个人是好人，他确实神行神迹医病人是好人，但是他的理论有些人认为是迷惑众人的。第三，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这让我们看出来一点，一个人当个百姓，虽然知道耶稣确实是与人不同，可以行神迹，他对神的律法又是很清楚，指出律法的核心是什么，但是因为怕犹太人，反而这个该做出来为真理和公义去冒险的时候，很多人因为怕反而就 不去讲这个事儿，不公开给耶稣做见证，这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。十四，到了节期，到了祝棚节就节期了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。这有点大家稍微去了解一下这个地理，就是说圣殿大概西律时间的大概的圣殿是大概是也是这样的，我大概画一下，圣殿是个这种长的，这是至圣所，就是最摆约会的地方，应该是摆约会，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约会了。然后这边可能是有一个叫内院，内院，这后面这面肯定是叫外院。内院只能是祭司进去的，不是祭司你不能进到那里头。但外院是很多人献祭的时候去要献祭啊，去包括讲论讲道，在外院都是可以，他们都可以去的。说进到殿里是指进到的外院，因为耶稣不是祭司，他不能进到内院，所以他可以进到外院去。上殿里实际是指这个外院，不是指这里头啊，不是这里头，耶稣是不能进去的，所以去教训人。十五，耶稣去教导人，去讲神的律法，去讲旧约。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？我们再查一下李振中版，这句话是怎么说的。
于是犹太人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习过怎么能通晓典籍呢？
好，这有两层的意思。一层的意思是当时是有拉比学校的，大家知道拉比什么意思吗？拉比老师，犹太人的老师就称为拉比 Rabbi， 就是英文的 Rabbi， 就是拉比，就是犹太人律法的老师。当时是有，你如果你做拉比，你要是跟着其他的拉比在这个叫拉比学校里去受训之后，你才可以去讲解神的律法，讲解这些经文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第二个层次，他们稀奇的，耶稣既然没有上过拉比学校，他怎么去讲解的东西讲得那么透彻？有两个疑问，这就是犹太人稀奇的是，一个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上过拉比的学校，成为拉比，他怎么对这个经书讲得这么，怎么通晓典籍呢？啊，通晓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经书，所以这就是，实际这是让大家就产生个疑问：为什么耶稣对律法这么清楚 ？OK， 耶稣看到大家有问题了，耶稣就开始回答了。耶稣说：“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”耶稣，你说了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实际他的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耶稣讲的是从神所领受的，和普通的拉比的解释是不同的，对律法的解释是不同的。这就是回答了刚才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疑问。耶稣接着说：“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凭我自己说的。”啊，这个如果他讲人，就是讲的普通的一个犹太人，如果真的遵循神的旨意去行，他就晓得耶稣的教训是出于神。耶稣很谦虚说，不是我自己凭着我自己去说的，耶稣是那个时候是以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讲的，他的教训是来自于神，而不是他是自己去向犹太人，很多犹太人去自己去根据这种人的老师去学来的。耶稣接着说，十八节，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这就是讲他的自己。如果一个人凭着自己去知识去讲论，那是他显出他自己是很厉害的。但是耶稣是来呢，是为了求得神的荣耀。 所以他心里是没有不义，耶稣没有不义，而且耶稣是完全照神所领受的去讲出来的。实际耶稣有点我们说叫指桑骂槐啊，也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不是他重点不是在他说自己，而是说那些其他的犹太人啊，你如果凭着自己去说你是求你的荣耀，但是真正的你应该是求神的荣耀，你心里应该没有不义，因为后面一直前面一直讲的他们要杀他们是吧。 OK， 耶稣更具体了，十九，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耶稣把律法从西乃山从神领受之后去传给了百姓，但是最重要律法中有最重的一条，就是你不可以去杀人，但是那是犹太人已经在设计要想杀他，说你如果真正守律法，你不应该去谋计谋想杀害我。律法有一点，如果你触犯了一条律法，实际你触犯了整个的律法。你不是说你每个条都触犯，你触一条，实际你就触犯了律法。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。众人就回答说：“你是被鬼附的，谁想要杀你？”这你可以，我们看到这众人开始，实际他们已经开始就诡辩了。谁想要杀你？你是被鬼附了，但实际他们就是想杀耶稣的。虽然这里是，虽然这里说是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了，好像我们觉得哎，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样去说。但是我们再去想一想，当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比拉多想要放了另外一个人，而本来是比拉多想放耶稣，去把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巴什么巴拉巴，巴拉巴是吧？对，巴拉巴，巴拉巴。但是众人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是不是？每个人最后都高声喊着处死他。实际耶稣虽然好像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这样去说，但是约翰这样去说，说众人回答说是根据整个后面的发展的历史，后面的发展确实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说要处死他。21，耶稣说：“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，哪件事？都以为稀奇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，哪件事呢？”再具体点是哪？经文出处第几章啊？哪一段呢？
第三段，第五章，
对，第五章的叫毕士大，因为在毕士大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念过，在毕士大之后，耶稣治好了之后，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，然后犹太人就开始想杀他了。这个是，就是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，是指在毕士大他治好38年那个人。22，摩西传割礼给你们。这个括号，这又是一个注释啊。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23，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其实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当时的情景下，实际我们觉得真是替耶稣感觉到这个不平啊。也确实是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为了守安息日，为了不违背这个摩西律法给人行割礼，到现在耶稣在安息日呢去治好一个人，使百姓反而去要害他，去设计去杀他。我觉得这就一个词，就叫不义。真正的耶稣说他们是不义的。行割礼和救人哪个更重要呢？当然救人更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，我们可以看当时犹太人的领袖真的是心里刚硬，真的心里刚硬。24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判定是非。公平呢，在这个里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版本，实际是公义的意思，是公义的意思。就是你，耶稣说的这话，就是你不要去用外面的这些东西去判断人的是非，而是真正按他是不是符合神的公义的要求的去判断个人。律法的意义是什么？律法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体现神的公义，和体现神的公义在人这个群体中体现的一种公平。这就是真正的律法的意思，而不是要看他在做什么，而是看他心里是什么。说不要看外貌，而是看他的心里是怎么样。25，耶路撒冷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而是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的吗？这是百姓在下面开始有点这议论纷纷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这是百姓第一次啊，大家记住，这是百姓第一次公开讨论耶稣是不是基督，第一次开始公开讨论。但是呢，可惜的是，虽然在讨论，但是大家还是把自己这个事情留给了自己来做判断，靠自己判断，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句话。就是说当说到基督的时候，是没有人从哪里来这句话本身来说是对的，本身来说是对的。为什么说是对的？因为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人是确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但是这句话也是错的。为什么是错的？耶稣当最后的会诞生在伯利恒，这个是经书上记载的。所以大卫之子最后的基督是会降生在伯利恒，这是对的。所以耶稣出在伯利恒这句话是对的。所以说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，如果说没不知道从哪里来也是对的，因为耶稣确实从天上来，人是不知道的。但是也不是说的是错，就是实际百姓知道最后的基督是会诞生在伯利恒。我们看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都很清楚，对吧？最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你们去了伯利恒。但是呢，可惜的是，百姓并不真的明白基督的奥秘。28节，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：“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”对，耶稣在回答什么问题？你们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的。我们再读一下吕振中版，大家看看这两段经文有啥不同，这两个版本的。28到29两节的。读一下吕振中吧。
于是耶稣在殿院里教训人，喊着说：“你们也认识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”还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知道我从哪里来吗？我并不是凭着自己而来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实，你们不认识他。”29节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从他而来，是他差遣了我。
很好，当然一定会，当时百姓有很多人知道耶稣的整个的背景生平的。但是耶稣李振东把好在就是说，他有个括号的时候，你们认识我吗？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吗？实际耶稣有两个意思，就是说你们虽然知道我是耶稣，是约瑟的儿子，玛利亚的儿子，我还有弟兄， 但是你们真的知道认识我吗？你们真的知道我从哪里来吗？他们说我不是凭着自己而来的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实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从他而来，是他差了我来。实际耶稣把百姓还是停留在一个地上的这个层次，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，就是你不要只是看我是生在伯利恒，在拿撒勒长大，很多人称为我是拿撒勒人，这些是不重要的。你要明白基督是什么，基督不是你们认为的，你们认识的基督是神，真正是神采了他来的。你要从地上要提高到天上去，想想基督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做的是不是就和基督的一样，这是让他百姓真正的把焦点放在天上，不要放在地上。一旦说到二十八节之后，如果百姓或者那些官长法利赛人不把自己的眼光放到上面，他会变得更气愤，对耶稣说的话更感觉到不可接受。这就是三十节，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马上下手去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动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实际来说是神在掌管万有中，虽然他们心里想，但是谁都不敢去下这个手，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就说耶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呢？感谢神，在百姓中真的有人知道了，把眼光从地上放到了天上，说经文上说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就说如果真的我们认为基督来的时候，这个基督不是这个人，我们认为的基督所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，难道会比这个人行的还多吗？还神奇吗？这个时候真正才有人知道或者开始真正信耶稣是基督，之前全是一个打了个基础，之前的信也是比较糊涂的。就像我们当时去我看对应该是讲那个耶稣的，对，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，在就六章六十节，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，我的血真是可喝。到六章六十节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很多人就离开耶稣走了，那些人真的不明白。而这个时候到七章三十一节的时候，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这些好些信他的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的开始，真正的从心里信的。有些人有些门徒只是跟着他的，但这些人是真正从心里开始信的，这就是基督的开始。好，
可以听一下啊。就是他第十节说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，就是说耶稣是不是就是暗去那个耶路撒冷，
对，他偷偷的自己去的，别人不知道他啥时候去。
对，他说，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去讲道呢？在会堂里，
这是他的使命，必须要上去去讲道。
但是他为什么要暗去呢？又，
很好，暗去有几个好处，就是人不知道他啥时候去，他去了哪里。耶路撒冷是个城，所以人不好去抓到他。但只有在他讲道的时候人才知道。你要知道当时的人没有镜子的，也没有微信，也没有这个 iPhone。 我要知道你麦克你是谁，我们不见过你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的。所以耶稣暗去的时候，实际他往神学一站，谁都不知道他是耶稣，只有见过他的人知道耶稣。很多人在那议论纷纷，他怎么他应该也会上来过节呀，但是即使他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知道那是耶稣。那些人没有这么现在这么干啥，现在就叫人肉搜索，哗的一搜索，啥你祖宗八代都给你搜索出来。那个时候可没有这技术，说他安全有这些好处，他不会激起一下引很多的。如果你要他是个老师，他要明确的话，哗几十号人上百号人跟着他，一下就知道他。所以耶稣是要隐藏自己的基督的身份的，他必须要安全。 但是他的使命告诉他，他按去也要去最后讲道。虽然他也知道神预备的时间不会因为人想阻拦他，不是最后一个吗？只是没有人三世界，只是没有人下去，是神在万民命中在主宰这个事情。虽然讲到大家想阻拦他，但是还是没有人敢下去。很好的问题。这次的我们学的经文就学到三十一节，我们下次呢就是从三十二到五十二，应该是最七章的全部就完了。我们下次就学从下一半部分三十二到五十二节。好，有点时间给大家提有什么疑问的。
就是要从圣经来看吧，耶稣的行为啊，他都是听神的，听人的天父，不是他来安排的生活。那么为什么就是他生了三十三年啊？因为我下乡五年，我就觉得很苦。这从普通人就起，北大荒树长得很干。那么耶稣降临一个马棚里，他的生活，可以想是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。那么这三十三年，就不是他的时候，他不出来，后来他母亲让他去说，就是那喝酒那事儿，酒就随便就喝，他说我是喝那道。那为什么准备这么长时间？就是这个计划为什么准备这么长时间他在那闲着？说后来他是。这样的话，行了三年道，你就有点傻了。也就是时间为什么不让他传的时间更长一点嘛？那我的理解就是，我去，大伙我理解就是，我发现我这个想象，我发现我对这个事情感受，人家老百姓就是敏感多，而且不堪忍受。前那个大伙那个语气上面，也让你生活的艰苦。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体现了这个耶稣的这个人性啊？就是他之前看下来，他本来很正面，那他对人间东西呢，他确实是没有尝过这个滋味，也不知道这些滋味有什么这么恶劣。那是不是耶稣的人性是在这三十三年，他把完全的人性才知道啊，人这些东西，那么我怎么这些痛苦，我怎么像一般老百姓要接受这些，让他能过普通一日？就是说普通的生活不然那么好没有意义呢，但是我要过，而且要怎么要过，就怎么样才能过。那么所以后来我解释这个，就和工人说法，对什么人他都能解答问题，也达到一个非常那个通的这个地步。是不是这三十三年也是这个神的预言，让他受尽人间的折磨和痛苦？
你这问题分几个部分，咱先一个一个问题。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三十岁传道只用了三年，为什么不多用一些时间？答案是我不知道。我们只是见识面的时候，耶稣啊，你为什么要三十岁出来传道？那么多东西要传，为啥不多传点儿？传个十年，啊不，你二十岁已经年轻力壮也传道。答案是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神这样安排。就像为什么神要用七日创造天地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些不知道就是咱就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神在天上是不是就不知道人间的苦？神知道，神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能理解他，而不是为了他理解我。神知道，当以色列在埃及四百年痛苦，神每天都看得到，但是神知道百姓的痛苦，他也听见了百姓的哀哭。但是亚摩利人的罪没有满，所以说他的罪没有满，谁就不能把亚摩利人排从迦南地消灭掉，就要等着。所以神有怜悯，神常常是用一些人去受咒诅，为了让另外一些人去得救。所以神给了迦南人四百年的时间让他们回来，但是他们不回来。所以说才让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四百年，就是神知道我们痛苦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，所以道成肉身之后，就像后面希伯来说，他不是没有尝过我们痛苦，他对我们痛苦完全知道，但是他要道成肉身，真的让我们看到 神与我同在，为什么叫尼玛内利呢？他高在天，你说尼玛内利，神与我同在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感觉不到，但是耶稣真正到处肉身，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伟大之处。我们的神是可以到处肉身，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软弱，把自己的刚强降服，他降服我们同样的软弱。所以他所说的苦，他作为一个神，他经历人所有的苦难，就是他不是人他不理解，而是让我们理解神真正是理解我们的苦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不是为了他的好处。
啊，是的，反过来想问题，从什么角度想问题？他为我们好处，他的降世是给我们，而不是我们。对，这个我理解的
是，是我们看到神真正和我们同在，尝尽了人间的苦楚，最后被定为我们去定十字架的，这才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有利的地方。
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未来，人类的未来是预定的，生命预定的。
对，是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整个历史的发展的情况，但是神会用他。给每个人每个种族的一种的情况，让我们去认识他，就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恩典去认识他。但是人如果还不认识他是他，那就是人自己的心硬了。虽然说这种的预对预定，预定不是宿命啊，预定不是宿命论，好神都安排好了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有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，很大的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去认识他。对，很好的问题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五分钟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就提问题。我就提问题啊。这个写这个约写书的约翰啊，写书的约翰是怎么死的？
老死的。
老死的，
就相当于被软禁吧，在
这个岛
上，
这
节目
他
倒来
了，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？
被斩首
了，
杀
了，
被斩首，
被谁杀的？
希律，
希律王，哪个希律王？是杀，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要把那两岁孩子，是哪个？嗯？刚才我讲的时候讲过的，安提帕分封的王，加利利分封王的安提帕，安提帕是被是杀的，他杀了施洗约翰，后面也是后面比拉多要把他把耶稣交给安提帕的时候。耶稣说的话，那个希律那个狐狸啊，有讲到一个狐狸，不记得吧？希律那个狐狸，你们到时候看了以后就知道了。我看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？
同时我想分享一下刚才那位先生提的一个问题。他提说为什么耶稣33岁才成就这个事情？那我听到有人分析这个问题。他提了一点，他说神是让耶稣能明辨是非的时候才出来传道。我不知道这个观点。
30岁才明辨是非吗？
6岁的就下学。
反正有人这样说嘛，
12岁
就
下学，
也是一个非常
出名的一个。6岁，
这个话我们听听而已。我敢说是这个一定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是完全把耶稣当成一个人去看。要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和拉比去讨论律法的时候，那时候人就稀奇他的对答。耶稣12岁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对整个律法的，就是说在整个的新约中，12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和拉比去完全对答，而且让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拉比就觉得他回答都很稀奇很奇妙。所以说12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说明辨是非了。
其实这个话是让有些人自己说的，
啊，
其他人自己分享。
对，这有些自己分享，圣经就是我一直说，圣经中没有明确给我们讲明的，我们就不要把它讲明白。我们讲明白的时候，漏实际就显露出我们的不智来了。知，孔子不是说了吗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是写出真正的，是一定要一个好的一个的态度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下周没有组织学，因为下周我们就要去那个高中那边那个旁边那个高中去聚会了，所以下周没有组织学，所以我们又差了一课。所以我们可能下两次又得要加快一下速度，要赶回来一课。那好处说，我希望大家再回去之后，把一到七章再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啊。